这个上个星期六星期天龙坡没有在寺庙讲法，要跟那些报名来听法或者是线上报名的人要说声抱歉，因为有事儿，因为龙坡的妈妈去世了，这个请大家不要批评。龙坡的妈妈是很长寿的，活了100岁，加上5个月，加上26天，这个特别长寿，因为她心很善良，然后心特别平和。在她生病卧病在床很久，就会打开龙坡的 YouTube， 就类似于一个小的像那个小的电视，一整天打开给他听，不停的听，他的心就会跟法一直打成一片。他来听是因为这个孩子出家，因为父母很爱自己的孩子，所以就有兴趣不停地听。他死得非常的美，在要死的那一天，12月8号是龙坡生日的后面一天。平常的时候他会睡着，一起床的时候是凌晨4点，龙坡的弟弟走着他问说，妈妈哪里有不舒服吗？他没有，他这个完全清醒的决心正知啊是圆满的。那之后就睡着了，到了早上8点的时候就去世了，这个是很平静的去世的。龙坡所以就只能去曼谷，去了好几天参加葬礼，所以请求取消上个月礼拜六礼拜天的那个讲法，因为礼拜六是属于火化的那一天，要在那边要讲法，要必须尽职责。我们人呢出生了之后就都会有职责有义务，而不是有的只是权利。后面的人年轻人学了什么很奇怪的东西，学的不充分不周全，只是要的是权利，但是职责义务不要。比如说这个人权，不停地希望获得这个选举权，觉得这个权那个权，但是职责义务别说去当兵不要，要的只是权利，不尽自己的职责跟义务，那就是不懂事，那不可能的，那个太自私了。今天早上也有教曾经跟龙坡出家的一群这个年轻人说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职责有义务，作为居士也有居士的职责义务，作为出家人也有出家人的职责义务。比如我们有家庭，有父亲有母亲有老婆有孩子，那就有职责去照顾，照顾父母那是很吉祥的，照顾老婆孩子那也是属在吉祥38道品吉祥经里面的。有的人想得很肤浅，想出家然后抛下职责义务，这个是不对的。有职责必须去尽职责尽义务，那尽职责尽义务那个并不会障碍修行，只是意味着要涅槃涅槃，但是忽视了自己的职责跟义务，心就会有担心，就会这个拖后腿的，就对自己就会觉得很羞愧很惭愧。修行是很难的，以前也有人来出家想涅槃，完了之后担心父亲母亲担心老婆，做居士的时候 在家里面时候就会想到寺庙，来到寺庙了之后又会想到家庭，想到老婆孩子，想到家，这个是尽错义务，尽错职责了。我们有职责有义务，照顾家庭的职责义务，照顾孩子，那个并不障碍修行。如果我们用心正确的话，如果用心错误会障碍，即便出家也依然在障碍，最后就会待不下去。我们来尽自己的职责义务，那是属于是在让自己的这个心啊懂得付出，不失付出，必须要有忍耐，必须要有要懂得付出。以前的十大龙婆修行啊，大概是在这个2525年佛历的2525年一大会修行的，也想出家，但是有负担，必须照顾家庭，照顾父母，还出不了家。但是在心里面曾经想跟龙婆顿长老请教，因为自己知道说龙婆顿长老他有很特别的一些能力，想跟他请教说接下来会有出家的机会吗？最后没有问。自己知道说呀，自己的心有贪想出家，那扔掉自己的职责义务那是不对的。所以龙婆就尽职责义务，做居士的时候照顾家庭，尽职责照顾父母，赚钱也会去工作去赚钱，做是全力以赴的去做的。有的人区分不了，有一个女众工作在 TOT 工作，这个比较了解，在工作的时候就会指责这个领导说他这个心恶业，这个别人要进行，然后这个要工作，那是不对的。我们有职责工作，因为他雇请我们来工作，我们就必须工作嘛。但是如果工作了之后我们的心不喜欢，要及时的知道这个，或者在家里面照顾家人，我们的心不想照顾，觉得哎呀负担太重了，然后我们修行就要付出，不是要的只是以自己的贪作为核心。我们知道说我们有什么职责，我们去尽职责尽义务，然后去训练自己忍耐，对于自己的想要要忍耐，对自己的欲望要忍耐，要训练自己。因此即便我们是居士，我们也能够修行。龙婆有家庭，做居士也依然能够修行。即便是出家人都来问了，居士你怎么能做得到的呢？出家人10年20年都比不过居士你修行一年了。那用一年的周期是因为龙婆一年去顶礼这位高僧大德一次，他的这个侍者就一直能看得到，高僧大德也有表扬，所以他就有疑问说做出家人呢、高僧大德都不太表扬了，为什么高僧大德赞美这个居士修行那么好？因为我一整天修行，他就发懵，你怎么可能一整天修行呢？必须要赚钱工作，必须照顾家庭，照顾家人，照顾所有的一切，全部都得做呀。那你怎么能修得了行呢？那就训练会修行嘛，然后那就不会障碍了的。也就是如果我们所做的职责义务没有违背戒违背法，不会障碍修行的。尤其是我们不想做了，我们必须去做，我们有职责必须去做，然后我们去做，这个我们获得好几个好的法了，我们获得了付出奉献，获得了忍耐，懂得等待时间。因此我们别抱怨说哎呀工作多，没有时间修行。前世的国王九世皇 他是国王，他比我们的工作多了好几倍，为什么他能修得了行？他曾经给高僧大德分享说啊，比如说他工作有剩下五分钟的间隙时间，他就修行了，有一丁点时间他不会白白的浪费的。我们呢有一点时间就全部都扔掉了，不要想休息，这个也拿那么多需要休息的。事实上呢，世间的休息那个并不是真的在休息，去看电影，去听音乐，去看娱乐节目，那个仅仅只是逃离真相，只是暂时的逃离苦而已，并没有真的休息呢。如果我们作为修行人，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休息就是跟自己的宁静在一块，这个寂静，有身寂静，处在安静，住在安静的地方，别是待在家里面，我们就会有一个小的个人空间，到了时间我们就去修行，也许去在房子的后面进行，或者是在这里那里坐着，然后告诉我们家里面人说，这个地方我休息一下，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别着急来打扰，这个是可以商量的。农坡的这个小的空间就在家里面，然后让自己的家是宁静更快乐的，也能修行，有身极静，有身极止。在三藏经里面用的是在这个住或者是躺休息的地方，也就是个人的一个小空间，在处在这个人的小空间里面，不去跟别人攀援，不跟别人交往。现在这个时代必须要把手机放得远一点，因为手机会是我们极致的最坏的这个天敌，一会儿我们想发信息出去，一会儿有人想发信息给我们，就很乱。因此每一天呢要努力的给自己找点安静的地方，而不说必须要去这个山洞里面或者是在森林里面，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，我们就在家里面这个安排时间说，哦，这个这段时间呢大家不要打扰我，龙婆有时间，有这样的个人的时间，在傍晚的时候，在傍晚的时候回家洗澡吃饭，稍微休息一下，然后看新闻一丁点就不看了，然后其他的时间都是属于个人时间修自己的行了。有些天心特别的累，这个工作压力特别大，很苦闷，那就让他稍微放松一下，在修行之前先让他放松一会儿，放松一下。放松的龙婆放松的方法有好几种，比如说买那个小孩的那个幽默画连环画来看，有时候笑有时候不笑，只是换一下心境而已，在那个处在不引诱烦恼习气的氛围里面，有时候会去这个一小盒的佛牌，然后看一看，坐着看欣赏看佛牌，自己的心就会慢慢的宁静下来。一旦自己的心宁静的差不多了，然后就动手，就真的可以动手修行了。坐着就惜佛呼陀，走着就去觉知自己，坐着也去觉知自己修行。在睡觉之前喝水喝得多一点，一旦到了半夜别人睡着了自己醒了，因为要小便，起床就修行，然后打坐，就在自己的床上面打坐，就自己下决心说，如果自己的心没有集中就不继续睡觉了，就训练自己。因此如果我们懂得这个修行的方法了，我们就会发现呢，修行啊并不会障碍我们的日常的生活，但是日常的生活所作用的生活不能违背法，不能违背戒。如果违背戒违背法，即便你是在寺庙里面打坐也帮不了什么忙，因为我们没有戒没有法。比如有的人照顾父母， 不想照顾。
谁
想一整天跟一个病人在一起呢？有一个这个女众认识的，她是只属于这个卫生部的部长，她妈妈生病了，她的心意很坚决，因为她家里面有钱，没有担心，对于钱财没有担心，她就辞职了，她去照顾她妈妈。她的妈妈跟别人也不一样，在睡觉的时候啊，这个孩子必须要睡在他的床边，他妈妈的脚能够碰到孩子就会觉得很舒心，如果醒了之后没有遇到孩子，心就不舒服的。他就睡在他妈妈的这个床那个脚那边，睡照顾了几年，他尽自己的职责。在他每次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的心就会很快乐，因为那是在做功德，心就会有快乐。因此我们大家别找借口说我们的工作太多，我们的家里面负担太多了，并不是必须要有借口，只要你会修行全部都能做得了，在哪里都能做得到，除非睡熟的时候，或者是在工作的时候必须用到思维念头的时候，除此之外呢，全部都能够修行了。这个时间有一丁点时间要入定，来不及就坐着去修业处，或者是精行的去修业处，宁静随他，不宁静随他，不停的去训练，就不停的训练自己，别找借口，没有借口，没有不修行的任何的借口，不修行所说的这个全部都是借口，都是在不停的迎合烦恼习气，想得涅槃，想得涅槃，但是并不走在去走向涅槃的这个路上面。因此升级只是非常重要的，有的人喜欢去跟别人攀缘，他的社会的活动太多了，每一天一整天都有社会活动，一直到退休了之后都还没有停呢。有一个这个小弟，他退休十年了，都还有这工作，一个是老同学会，一个那个老同学会，这个基金会那个基金会，不停的帮忙工作，不停浪费自己的时间。但是如果会修行的话，也必须要懂得这个寂止，要有身寂止，第二个是心寂止。心寂止啊，我们必须要训练，让我们的心啊有临时的家，选择看我们的心跟什么禅修业住在一起了，有快乐，我们就去训练自己，什么时候有空，或者是心散乱的时候，观身观心观不了了，我们就去跟自己的业处在一起。比如像龙婆是居士的时候，工作很繁重，工作很多，那是在国务院工作，这个开会各种各样的资料资讯，然后交那个联系，工作特别特别的多，自己依然还可以有生机制，这个生机制没办法了，必须要跟很多人交往，有职责，但是心机制可以做得到。在举办安排会议的时候，那个会议的人还没到齐，有十分钟的时间，五分钟的时间，这个吸佛呼陀，并没有闭眼睛，就是睁开眼睛修的，没有谁知道说自己在修行呢。这个我们带领心去这跟自己的临时的家在一起，这是属于在训练心机制。那个时间我们的心处在单一的所缘，没有流窜到别的地方，我们的心就寂止了，没有攀缘，没有跟这个所缘那个所缘攀缘。那试着去做到嘛。以前在上公交车的时候，上公交车也可以做到修心机制，如果训练得很好，即便是那个时候以前的公交车人特别多特别挤， 那依然还可以做到身极止，心极止也可以。身极怎么极止的呢？跟很多人在一起，自己的心没有去抓他们，就好像自己独处一样的。那有去训练自己的心，不停地跟自己的业处在一起。现在自己不是开车的人，自己只是乘客而已嘛。有时候会坐床，喜欢坐床。这个因为工作的时候龙婆坐的是快艇，然后上岸了之后就会走到上班的地方，坐船早上的时候船也很挤，人也很挤，就像自己独处一样的，在非常多的人中，但是自己的心如果训练得好，就好像我们自己独处一样的，就能够不停地修行下去。坐车的人和坐船的人的心是不一样的，现在这个时代不知道了，但以前的时代看得到坐船的人心就会比较放松舒服，但是是迷失的，很迷失，很享受，看看河，看看天。这个有在曼谷坐车的人心是很苦闷的，压力很大，所以心是不一样的。因此如果有机会选择龙坡，就会选择坐床。那些人是迷失的，跟自己无关，自己修自己的行，自己处在那么多人群之中，但是自己的心是独立自主的，不跟别人去攀援。这个是既身即止又心即止，跟很多人在一起就好像一个人独处。如果我们的心不极致，一个人独处就好像跟很多人在一块，因此训练好的心可以带来快乐。我们有身极致，不攀援惹麻烦，工作完了之后就着急回家休息，稍微休息一下就修自己的行了。什么不会修就去礼佛，先去礼佛念经也可以啊。然后我们的心宁静，跟自己的禅修业处在一起，这是属于心极止。这个烦恼极止，这个是烦恼极止。烦恼极止的方法我们大家也能做得到，在烦恼习气升起的时候，它都是紧随念头而至的，它会想那些不好的事情，要做得到就别去想它，去想那些好的事情来代替。一旦想不好的事情，想到不善的事情，想往生气的方向去想，往这个贪的方向去想，往这个贪嗔痴的这个力量驱动在想，没有的烦恼习气会有了，就会膨胀起来了。因此方法我们要训练心，让它抵达这个烦恼极止的方法，首先第一点要先好好的训练心极止，别去，因为烦恼习气会刺激让我们去想不好的事情，就晃嘛，我们无法禁止心去想，就带领他去想好的东西嘛，想到布施，想到自己持得很好的那些戒，想到佛，想到法，想到生，想到这个呼气吸气，想到死亡，想到那些好的事物，想到那些好的人。比如像以前呢，龙婆曾经用过，有时候自己的心散乱，想到这个公主，这个公主想到她之后很好，别说像我们如果想到公主了之后就心情会很好，有新闻她去做到这个餐 吃面条，然后看那个新闻的时候好，这个我们想到好人的时候，别说看想到这个国王，想到王后，从他们为这个国家做很好的事情，为这些国人做很好的事情，心就很宁静很快乐。因此龙婆就喜欢看皇宫的新闻，但是从出家以后就没有看了，在出家之前每天都会看皇宫的那些新闻，看了之后就会心就升起善法，这个称之为天随念。我们想到那些有那些美德的事情，比如说像国王就像这个天神一样的，我们想到他了之后我们有快乐，这些 这个善巧方便，修行的善巧方便那太多了。一旦我们的心宁静快乐了，然后就会被刺激想不好的，那我们就别想，我们想那些善的东西嘛，找事情给他来想。高上座部的高僧大德心在有贪的时候，年轻人来出家怎么样都会有贪心淫欲心的，因为有性激素，而不是说一出家就变太监了，就会有性激素，然后就会刺激让去想，就会去想那些那个以前没有出家的时候的那些，那不停地会想那些画面，然后因此要小心念头。他说与其反而让他往那个淫欲方面想的事情，然后让他去想这个不净白骨观，想到四维头发皮肤指甲牙齿骨头，不停地想自己的这些身体的部分，看到他们并没有阻止去想，而且是找他跟他想的东西，而想的东西呢是可以去这个战胜烦恼期，而不是迎合烦恼期。如果迎合烦恼期，想烦恼期就会膨胀，如果我们跟烦恼期就想的是相对的东西，烦恼期就很萎缩。比如说我们讨厌某一个人谁，心喜欢想到他，感觉到吗？越讨厌谁就会越经常想到谁。比如假设喜欢那个洪森，这个一天会想到好几次，什么时候才给你们死呢？哎呀不死，这个就是没完没了。那想的是往不善的方面在想，想了之后心会燥热，那换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吧。所以啊，世间的人啊，这个不停的在你争我夺，那自始以来就一直在争夺的，在有历史记录之前就已经在抢了的，最后全部都那些抢政权夺利人全部都走掉了的，不用想很远的，那些这个包括这个2457年，这个不到100年的时间，这个人那个人那个这个人那个人，这个拼命的去你争我夺的，你杀我砍的，然后去了那些人去哪里了？我们这么去想，想到死亡，这么去想，这个正在膨胀的这个烦恼习气就可以消失，或者是恨谁对谁生气，然后我们就不去干扰他，然后我们来修习慈悲观，我们的心也可以极致，这个膨胀的烦恼习气就可以萎缩下来。这个是我们跟烦恼习气战斗，是透过禅定，透过觉性在战斗，对，透过禅定的战斗，通过觉性在战斗呢，觉性烦恼兴起的知道，我们及时的知道它就会灭掉，这只是暂时的战胜。透过觉性，透过禅定来战胜，这是属于暂时性的战胜烦恼习气。如果想抵达真正的烦恼寂止，必须要修毗婆舍那，修内观，去探究名色身心真心的实相。如果真的去测见到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苦，这个心本身就是苦，五蕴本身就是苦，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，根本没有什么，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升起，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停留，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灭去。如果我们能这么照见，烦恼习气不敢冒头的。在心集中的时候，高僧大德用的词是心大集中，三座部的高僧大德分之为心大集中，龙普顿长老用的是心孝，心大集中也就是升起圣道。在心大集中的时候，它不是很愚蠢的集中，不是下去睡觉，而且集中下来了之后清洗烦恼习气，很深的根除心深的烦恼习气，水面烦恼清除，这个漏烦恼跟这个劫富，那个是属于很微细微细的烦恼习气，这些是属于这个圣道的职责，它是根除。因此要想彻底的根除烦恼习气，必须修毗婆舍那，修内观，让心宁静去打坐，能够暂时的压制烦恼习气，禅定没有力量，烦恼习气又会卷土重来。提一个问题，作为居士啊，可以做到三极止，三个极止吗？身极止可以做得到吗？心极止可以做得到吗？烦恼极止可以做得到吗？身极止没有， 因为自己跑出去找的。对，如果有必要跟很多人在一起，我们把心训练得好，就好像独处一样的，在哪里都好像在独处，只要有心极止，就本身里面含有身极止了，跟很多人在一起，就好像就周围都是空的，这个烦恼极止就仰赖于休息，去休息四念处，有觉性，观身观心如实观，也安住且中立的心。修毗婆舍那的原则非常的宽广，龙婆把它浓缩下来，就剩下这一句话很短了。从非常多的法里面把它浓缩下来，就剩下一点点。比如奢摩他，有非常多的方法，龙婆把它浓缩下来，剩下的只一点点。但你心处在单一的有快乐的所缘去持续在一起，这么去修，无论用哪个禅修业处，都可以抵达宁静。如果修毗婆舍那，有什么？有觉性，观身观心，如实观，以安住且中立的心。有什么？有觉性。觉性是什么？觉性是这个能够记得起来什么东西在身体上发生了，觉性及时的知道有什么东西在心里面发生了，觉性能够意识到，觉性执行觉知的职责。如果是设法，我们能够知道当下这一刻，当下这一刻坐着，当下这一刻张着嘴在说话，当下这一刻左转右转，这个如果有觉性觉知身，就可以觉知当下这一刻的身体，看到当下这一刻，观到当下这一刻。但是如果观明法，我们就无法看到当下这一刻，而是看到跟当下这一刻连贯的那一刻。比如心有贪，知道有贪，必须先有贪，然后觉性升起，知道说刚才的这一念心是有贪的，就会有刚才的这一念心有贪，刚才的这一念心生气了，刚才的这一念心迷失了，刚才的这一念心萎靡不振了，刚才的这颗念的心是散乱的。但是如果是觉心觉知身体，身体正在动，这个手这个身体正在动，身体停，这个这个看到这一刻，这个称之为当下这一刻，有一个正在，正在左转右右转，正在抬头，正在低头，正在。如果观身呢，观正在这个动，更在停，正在呼气，正在吸气。但是如果观明法呢，就会有了，贪了，生气了，迷了，散乱了，萎靡不振了，有快乐了，有苦了，有感觉升起了，然后有觉性，紧随着去觉知，是很挨着的觉知。如果昨天生气了，今天才意识到是昨天生气了，这个是不行的，必须是挨着的，这个称之为连续，这个当下的连续的一刻。生气，在生气的那一刻怎么都不可能有觉性的，因为如果有觉性就不生气了，烦恼习气跟觉性是无法同步生气的，它是不同的片段，因此贪嗔痴的时候不需要去阻止它。但是一旦贪了，有觉性知道，哎，这个心贪了，他生气了，然后也不去阻止他，阻止不了，因为他是无我的。一旦他生气了，我们有决心说，哎，刚才迷失去生气了，你加上可以加入迷失，迷失于贪，迷失于嗔，迷失于痴。如果是不善这一块，都可以加上迷失。至于说这个善这一块，既有迷失也有不迷失的，有的人迷失在好里面也有，但事实上在善法升起的时候是不迷失的，他是后面在迷失的。比如说我们的心， 我们看到了猫，
猫
好可怜的，这个猫很可爱呀、啊。我们升起了对猫有慈悲、慈爱的感觉，想抱，想抱猫。这个贪已经升起了，把它抱着，哎呀，很舒服。这个猫也很温暖、很柔软的。这个也是贪，有的人喜欢抱猫，抱了之后很享受，那是属于贪，这个是很享受陶醉，这个那个烦恼习气很多，既有粗糙的也有细腻的，比如说很强的贪，就是比如说要甚至要去强暴别人了，但所以慢慢的去看，慢慢的训练，修习四念处，有决心，不停的及时的识破，身体觉知当下这一刻，身体正在动，身子正在停止，身子动，身体正在停，身体正在呼气，身体正在吸气，加上正在进去。但是如果是明法呢？快苦了，乐了，不苦不乐了，贪了，生气了，迷了，散乱了，萎靡不振了，有了所谓的了乐，这个词必须要快一点乐。生气，在生气的时候是没有决心的，有决心及时的知道，哎，这个生气了，必须是挨着的，紧挨着的，正在生气，有决心知道生气，它正是紧挨着的，生气就会消失了，心呢就会有决心在呵护着，心就会安住起来。因此，决心及时的知道有烦恼习气升起了，决心升起的瞬间，这个就灭掉了。这个觉性及时的知道瞬间，心就会安住起来。这个心一旦安住的比较绵密，我们就会感觉心就会有力量了。一旦心有力量了，这个时候就能开发智慧了，就会看到运啊是分离开的，而不是我们在分离里面。运它本身是分离的，只是一般的人没有看见而已。因为觉性禅定的力量不够，如果觉性禅定的力量够的话，运本身是分离的。起先呢，我们觉性感知到运跟心分离开的运，一旦觉性觉知分跟运分离开的，跟心运离开的运，心是安住的，就会看到三反应，智慧就会升起，就会看到三反应。因此我们有觉性，然后呢去觉知明法设法，但是龙婆用的是观身观心，就会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偏移，因为舍法明法是比较难理解的，就比较简单一点，就是观自己的身，观自己的心，然后再修行，修得更深了之后再去觉知，真的去觉知舍法明法，比如在一根头发里面，这个有哪些，这个头发是地大，如果观得更细的话，这个头发里面这个有地水火风，有这个四大是满的，这个一根头发里面看到吗，这个复杂了，因此那个比较复杂的先挂起来，先要简单一点的就去觉知。观身观心，如果能观心就去观心，观心观不了就去观身。能观心，我们的觉心禅定必须要很强大，如果我们的觉心禅定更弱了，没有谁一直是那样的状态，在修行的时候就会起起伏伏的，这段时间觉心禅定比较好，现念一段时间又会下降了，下降了之后观心观不了了，那就去观身，心已经逃掉了，逃掉了随他去，身体从来没有跑到哪里去，就去觉知身体，我们觉知，不停的觉知身体，身体动觉知，身体停觉知，去觉知，心就会慢慢的被充电，最后力量又会重新起来，一旦有力量了之后又可以开发智慧，觉心觉知身体就会看到身体不是我，如果力量特别多，能够看到所有的明法苦乐好坏都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，不是我。如果我们的修行这个来到极点，我们的觉心禅定真的够强大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到即便是智者的心本身也在事前三反应， 就看到智者的心也是无常的，一会变成智者，一会变成想者，一会变成智者，一会变成去看画面者，一会变成智者，一会变成去听声音者，一会变成智者，一会变成去闻气味者，一会变成智者，一会变成这个感知身体方面接触者，一会变成智者，一会变成迷失去想者，一会变成迷失者，一会变成智者，一会变成紧盯者，无尽欢喜的心在六个根门不停的生灭。它本身在哪里生就会在哪里灭，心并不是只有一颗啊。有的人误解以为说心只有一颗，那是属于邪见，那是属于很严重的邪见。心只有一颗就会以为心是我，这个放我，那个并不是佛教。佛教教导我们一颗心升起一根灭去，日日夜是这样子的。但是我们要想看到这里，我们的觉心禅定必须很好。我们有这个智者的心了之后，看到智者的心本身也是生灭的，这个地方灭掉了，就会去眼睛眼根升起，在眼心在眼根升起了又会灭掉，然后智者的心升起灭掉了又会在耳根升起，在耳根升起心。龙婆以前以为心是有地方可安的，安在这个胸口这里，因为苦乐好坏善不善都会是从胸口里冒出来的。一旦这么以为了，就去请教龙婆顿长老，长老心它安在哪里，并没有告诉他说我已经看到它安在这里。龙婆顿长老说心无处可安。事实上如果说的符合经典的话，它是安在眼耳鼻舌身意，心并不是只有一颗不停的在生灭的。他说心无处可安，然后就自己要考虑这心怎么是无处可安的呢？心它必然跟所缘是成双成对的，所缘是在眼耳鼻舌身意，所缘生了就灭，那个跟所缘如影随形升起同样也是生灭的。就这么去审视，不是自己思维分析，而是去看事实，看说哦，心也是生灭的。因此在五这个五蕴里面没有什么东西生的不灭的，在这五蕴里面有的只是生了就灭的现象，这个才能够称之为行运，称之为有为法，是有因就会升起，无因就会灭掉，我们它控制它控制不了。五蕴不是我，我并不是五蕴，这个五蕴里面没有个我，五蕴之外也没有个我，这个心就会走进去，然后就可以跟烦恼习气去战斗，有次第的战胜烦恼习气，心就会有次第的抵达烦恼际止。太难吗？不难的，先去持五戒，每天努力的，如果能走得动，去精行三个小时。如果年纪大了，或者是这个膝盖不舒服生病走不动了，必须坐就去坐，但是最终修行最重要的重点不在于精行或者是打坐，修行的这个重点在于觉性。龙婆让去精行是因为大家喜欢找太多的借口，让他去打坐，然后说、哎、我做打坐了，但事实上不是的，这个有时候睡着，有时候想东想西的，因为偷懒不想打坐，所以要去进行，稍微难一点进行。如果能走得动就去进行，这样才不至于有借口，感觉到了吗？一旦我们要有目标进行三个小时，我们就重新要对生活规划了，把日程重新规划了，本身去上网很多的时间必须要减少了，曾经把时间拿出去逛很多街也必须减少了，生活就会慢慢的开始越来越多的进入身极止，心极止，也给自己更多的时间了。因此大家去进行三个小时是为了产生身极止心极止，这个它真正的这个重点在于觉性，而不是要达到多长的时间。如果走不了的话，就去带着觉性去打坐，但是建议去精行，能走就去走。有的人膝盖疼走不了，那就坐，但是带着觉性去坐。 一旦我们去做持五戒，做固定习练习，一天三个小时，日常生活我们就会更加的有纪律。在心聚焦在修行里面的时候，禅定就很容易升起。我们的心如果聚焦在世间，就会迷失在世间。我们的心担心修行，聚焦在修行，禅定就很容易升起。一旦我们的心越来越有力量了，就开发智慧。现在龙坡看大家的时候，非常多的人心已经有力量了，能够开发智慧了，但是并不是每一天都可以，因为他的自然状态就是进步了退步。但是别把这个作为借口，所以这个是退步了，那进步一天的退步，那正常正常，那退步一年呢依然还是正常的，那就是太过分了。想得到什么？想得到涅槃，哎，但是不去做那些离涅槃很近的事情。要吃五戒，做固定习练习，修什么业处都可以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心迷失去想了，知道心去紧盯业处了，及时的知道。那之后呢，一旦我们不停的觉知，心就会有力量安住。一旦我们的心真的安住了，我们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真的能够培养决心了。那些号称说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决心只是嘴巴说而已，心没有品质那是无法真的修的，那只是一整天吹牛，几年几年还是一样的，就是斗不过烦恼习气的。但是训练有戒学这个心学，才能够来到这个修慧学。那个让大家去精行，这是我们大家的优点，这样我们心就会有力量安住了。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的开发智慧了，我们就看到运是分离开的，而且每个运呢全部都是在四前三法印。有的人会开始从粗糙的，从身体开始，这个感受想运行运，这个从粗糙的来微细的，这个最微细的是四运，也就是在六个根门生灭的心。为什么他用的是四运呢？在五运里面为什么他没有用心这个词呢？心跟四运是一回事，但是四运这是属在六个根门生灭的这个角度。因此我们看见了，直到看到心在六个根门的生灭，也是在四前三法印，一定要看到这个。如果能看到这个，彻底的测见那个出国的虚头环，不可能逃到哪里去的，那不是难事。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，45分钟。讲法的时候每一天都会说，这个说龙坡这个讲法已经讲了这个40几年了，没有什么想讲了，没什么该讲了，因为不知道该讲什么了。阿江宋台尊者说，龙坡讲讲吧，这个自然就会有东西讲了的，这个鼓励说你去讲吧，这很快就会有讲的东西的。一旦到了时间，阿江宋台就去讲法，哎，不知道该讲什么了。龙坡就直接就说他了，你去讲吧，就会有东西讲的。这个称之为恶业现前。好了，一号，这个还有麦琪也是一样的。一号，固定式进用功是透过念经、打坐、观身体呼吸，开始看到心动得更频繁了，嗔心减轻了，看到我慢更清楚了。有时候心是安住的，有些天就退步了。在打坐的时候就好像心学了某些东西了，但从禅定退出来之后就不行了，那就是对的了。不确定说是自己想出来还是真的看到了，他是真的是这样子的。在我们打坐的时候升起了领悟了之后，它很细很深，但是一旦禅定退出来之后记不住了。这个比如像龙婆曾经打坐，心去审视这个缘起法，然后一旦退出来之后，想着说记住了之后要跟居士们分享的，但最后只剩下一丁点了，只剩下一丁点，对的。但是平常的时候跟现在心跟现在是一样的吗？跟现在是一样的，对吗？这个地方心依然在外面， 能感觉到吗？它是空在外面，试着呼吸，别拉心，看到身气息流到身体里面，看到气息从身体流出去，看到气息流进身体里面，别去干预心，别去打压心，试着修一下。别去打压心，这个在打压了，感觉到了吗？摆姿势了，要用正常的心，最正常的，最平常的。能感觉到吗？现在的心跟刚才的心不一样了，大概能看得出来吗？刚才是迷在外面去了，那个地方就是你卡住的地方，你的心没有归位，因此就没有看到苦，但是就会升起很多的领悟，很宽广了，因为往外跑了。但是如果回进来能感觉到吗？就会看到苦，在这个地方看到说，哎呀，所有的一切都会看到，领悟很多，但是没有看到异样，也就是没有看到苦。一定要带进来，返回来，觉知自己的身，觉知自己的心，你就会看到苦。但是别拉心，如果拉心进来就不对了，禅定就不对了。二号郁闷到死，准备打架了。二号固定是用功念经做家务经行，这个种树一天一到三个小时，日常生活中觉知身体，迷了知道，心散乱，很容易担心，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世间的负担很重，带小孩，两个孩子很调皮，也是公务员，是医院的护士，但是努力的在安排时间做固定时练习，请求长老开示。龙坡前面讲的那一段法其实就是这些，我们活在世间，我们对世间有职责，带小孩了之后，哎呀，什么时候才可以有空啊，着急着急，对，或者着急去那个之后让他们快点睡觉，自己有时间修行，这是误解了，因此带小孩也能修行呢。就今天孩子给他喂他吃得很好，高兴知道高兴，今天他就是不愿意吃一口，今天都不愿意，就是不愿意睡觉，只是玩，开始生气了，知道这个觉知，那个就是全都是修行，把修行把它真的能够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，而且就修得能够很多，而不是等到必须等到孩子睡着了才能修行去用功。你的修行不错不错，心这个非常的坚强，非常的胆子大，不错。三号，龙坡这个布置家庭作业去看烦恼习气，但是决心很弱，依然这个输给烦恼习气。而且经常犯同样的错误，而且没有外面的因，就会心不停的反复的去想这些东西，会迷失在苦跟乐里面很久，觉知很少，请求龙婆开示。你的修行已经对了，心习惯性的有烦恼，习气习惯性的迷失，这个是避免不了的，慢慢的去及时的识破它。一旦心有烦恼习气很强，试着去观察，每一次烦恼习气升起，苦就在自己心里面同时也升起，比如仅仅只是贪，心就已经苦了，我们生气心也苦了，顺着去观察，烦恼习气会给自己带来苦，接下来心会自行的厌倦烦恼习气。你的修行不错，去继续用功。四号，稍等一下，这个你现在姿势摆的太多了，要放松一点，这个不自然，要正常正常平常，法它是很正常平常的。好，四号，二号不错的，别郁闷，不需要太挣扎，不需要想很多方法的，就是去活在当下，不停的去读自己的心，只是那样就够了。四号， 修行是透过持五戒，但是依然看到说第四条和第五条戒还有欠缺。透过精行来修禅定，在精行的时候就会看到有紧盯跟迷失交替进行，在日常生活中就会看到自己嗔心很重散乱，看到生气升起了最后灭掉，请求适合自己的业处。你的修行对的，不错，不要心急，不停地用功，就好像我们吃饭慢慢地吃，这样就会自然饱的。修对了，去修吧。五号，用如理作意为主，做固定形式是透过先修慈悲观，然后再去觉知全身，有觉心紧随着去观升起的境界，在日常生活中紧随着去观境界，有时候觉知，有时候迷失，但是依然不确定是不是修的是对的，修的是对的，但是有更对的。你平常的心跟现在一样吗？现在不行，现在你是在紧盯拿拽着它，让它静止不动，心就会有点憋闷，心依然不自然不正常，依然这么静止了之后就没办法真的开发智慧了。因此心在开发智慧的时候就类似于散乱的心，特护就工作跟散乱的心的差别在于，我们同时是伴随着觉性的，但是如果我们心是很呆滞很僵硬的，就无法开发智慧了。要松开去觉知，心憋闷也知道，心轻松也知道，不停地去觉知。今天每一个人都看起来不错，很勤奋，修行很用功，不错，每一个人都值得表扬。六号，稍等一下，五号，你感觉到把心稍微抬起来了一点点，然后卡在那里，你照做出来了。我们需要的是认识了解心的照做，我们别去自己去照做心，你把心抬起来一点点，然后静止，要回来觉知，多多的觉知身体，觉知身体，因为你的心喜欢习惯好去静止不动，要觉知身体，身体动，身体呼吸，不停的去觉知，这样就会把心从卡住的地方拉出来，这样它就自然会来到正确的那个点。六号，固定形式用功，每天三个小时，日常生活中修行越来越自然了，觉知了就会放任放开，让它迷失，心里面的苦消失得更快了，执着减轻了，有时候听法然后觉得会想哭的感觉，有时候会紧随而至时候不喜欢升起，曾经看到心离开这个业处，然后升起了一种领悟，说哎，那个就是心的无我，请求龙婆开示。你的修行不错，修得很好，心已经提升很多了，你的职责就是继续不停地用功，已经修对了。七号，固定形式，稍微等一下，六号，现在这个点心迷失了，你能感觉到吗？迷失去想了，就只是知道就可以了，不要阻止，阻止不了。最正常最平常的，然后去看，看到了吗？无缘无故心就会有快乐自行的涌现，说明你的禅定是 OK 的，你的禅定是正确的，你的修行很好。六号，心有法喜，知道有法喜，看到了吗？法喜是自己来自己走的，快乐是自己来自己走的，舍呢也是自己来自己走的，所有的一切来全部都来了就走，不停地去觉知，轻松地去觉知，非常棒。六号， 不错，看得非常的微细。七号，固定形式是念经、经行、打坐，每天一个半小时念诵佛陀。一旦有禅定了，心就会开始看五蕴、世界。这个三法印，知道身体不是我，看到跑去想的心，心跑去想更绵密了。日常生活中看到心不时的升起，尤其是要破戒的时候，就会有心会提醒自己，让自己这个持戒更好了。嗔心很重，修行对了吗？对的，继续用功，但是别强迫让心静止。七号，别把心呵护让它静止，它是有点紧的，是有点憋闷的。如果你刻意进去去干预心，心就会憋闷。你只是去觉知心苦，知道心乐，知道好，知道坏，知道什么时候关不了心就关身，要让它很自然，依然控制这个，要比这个更放松一点。太认真太用功就会憋闷的，要继续用功。不错，八号，固定时间用功是透过念经，在日常锻炼身体的时候培养觉性，每一天每一次想到的时候会开始修行，有时候觉知身体，有时候念诵佛陀数数。因为日常生活中用心工作用了很多，所以就会修宁静，看到运的苦，曾经扔掉不好的心，看到心逃离苦去找快乐。应该接下来怎样怎么修行，就这么去用功。但是应该有一个核心的业处，看好几种，有时候太多太乱了，用身体作为临时的家也可以。比如说你必须走很多，必须动很多，那就去动了之后去觉知，动了之后去觉知，动了之后厌倦了也觉知，这样就可回进来觉知心了。有身体作为自己的这个主要的业处，如果纯粹的去关心心，就会很容易。好，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。今天我们大家感觉到了吗？我们重新安排了供养食物的这个次序，但实际上并不是新的，这是在那个新冠肺炎之前的，这个以前新冠肺炎之前大家把食物拿过来然后供养，然后他们是那直接站在门口，然后有人工作人员接过来，大家自己安排的，再想供养什么就自己安排，这个安排或者分一部分出来自己吃也行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大家的那个碗碟你要自己去照顾，这个也有一个缺点，这样做缺点很奇怪的，那些碗筷跌有之后，这个是就掉到寺庙的就会越来越多，别把它这个丢到寺庙了，你要把它带回去。如果有人给我们安排，我们有时候觉得说，哎，为什么没有把我们自己的食物拿出来供养呢？所以就让你们自己供养，这个并不是新的，这个只是在新冠肺炎之前就安排的。这个只是说因为新冠肺炎期间，因为说要保持距离，所以让居士只是把食物送过来，有时候这个法工工作人员安排好了之后就供养出家人。但现在已经不用那么严格的控制了，让大家自己来照顾，大家自己来供养，这样心就会更加的有更加的功德福报。想着说有疑问说，这个把自己的我的食物他真的拿去供养了吗？好，今天就到这里。